爸爸妈妈，怎么才能快快长大呢？
孩子，成长是一个漫长的过程。
对呀，爸爸妈妈也都还在成长。
爷爷，你和奶奶，你们也还会成长吗？
当然了，我们也要继续成长，满有基督长成的身量。
那怎么才能长大成人呢？
唯喜爱耶和华的律法，昼夜思想，这人变为有福。他要像一棵树，栽在溪水旁，按时候结果子，叶子也不枯干。凡他所做的，尽都顺利。向下扎根，向上生长，让林真儿陪伴您全家一起成长吧。
灵城箴言家庭灵修系列，
喜乐灵城，
期待您每一天与我们一起与神同行。
欢迎我亲爱的弟兄和亲爱的姐妹走进全新一天的喜乐灵城，我是林真儿，您的好朋友。真儿在主基督耶稣里向我亲爱的大朋友和小朋友全家问安。今天咱们已经读到了箴言书的第29章，还有2天的节目呢，我们就会把箴言书的全卷书结束，当然也会跟大家分享蜗牛三兄弟他们寻找智慧的大结局。所以请大家按时收听，准时守候我们每一天的喜乐灵程。好，下面就先安静预备我们的心来迎接神的话语。亲爱的阿爸天父，我们来到您的施恩座前，我们感谢赞美您的信实，您的供应，您不变的慈爱，您丰盛的应许，您真实的同在。求天父保守我们在接下来的这一段时间，能够完完全全的专心仰望您，您自己亲自的开启您的真理来喂养我们。祷告感谢奉救主基督耶稣的名，阿们。好，下面我们就开始继续今天的灵城小故事。上次咱们故事说到，当蜗牛三兄弟邀请迷你小青蛙去他们家做客的时候，小青蛙简直高兴坏了。
真的吗？我真的可以去你们家吗？我从小蝌蚪变成迷你蛙之后，就再也没有家人朋友了。
迷你蛙不敢相信自己的耳朵。
当然了，欢迎之至啊，我们赶快出发吧。
四个好朋友开始了回家的最后一段路程。迷你蛙首先发话了，
其实今天是我有生以来第一次勇敢地踏出第一步呢。你们知道吗？我其实已经观察了你们一整天了，只是都没有鼓起勇气来打招呼。所以当我听到你们说滚下去滚下去的时候，我就想也不想的以为你们是对我说的，我也不知道怎么个滚法，所以就只好把自己缩成一团往回滚了。
哈哈哈哈哈哈！
三只小蜗牛笑得直不起腰来。
哎呀呀，这可真是我这一辈子经历过最好笑的事儿了。哎呀，我肚子都疼了，我们还以为你是妖魔鬼怪来追索我们的命的。哎呦，其实当时啊，我们是叫自己赶快滚下土坡，不是在对你说话。哎呀，谁知道你这么听话，说滚就滚了。哎呀，太好笑了。
哎呀，大英雄们别再笑话我了，我以后看到自己害怕的东西也要叫这种恐惧滚开，也要这样勇敢地面对危险和心中的恐惧。
迷你蛙害羞地自嘲道。
不，迷你蛙弟弟，你才是大英雄，你才是真的勇敢呢。我们啊，其实当时已经吓得魂飞魄散了，你勇敢地迈出第一步，主动地来接近我们，还想要鼓励帮助我们，哪怕你自己其实很害怕很渺小，你还是决定要走出自己的舒适圈。
我们是三个人，你才有一个人，但你却没有退缩不前。你鼓励我们加油，让我们有机会做正确的决定。我们觉得你才是大英雄。
三兄弟你一言我一语，大大的夸奖起了迷你蛙来。他们四个边走边笑，好不开心，之前的疲倦灰心都一扫而空，回家的路似乎并没有想象中那么遥远了。很快四个小朋友就远远看见了蜗牛小屋所发出的灯光，在暗夜中显得那么温暖，那么明亮，那么美丽。亲爱的小朋友们，你们是不是也觉得蜗牛三兄弟还有迷你小青蛙其实他们都非常的勇敢呢？的确啊，我们生活当中还有我们的生命当中会经历许许多多我们没有办法控制又会让我们心里产生恐惧的这些事情和挑战，但是如果我们心里面知道该怎么回应，并且总是用正确的方法和态度面对我们生命的话，再大的挑战也不会导致我们灰心、绝望、丧胆、逃避。蜗牛三兄弟他们寻找智慧的旅程充满了冒险、惊奇和许多他们意想不到的事件，但是在整个过程当中他们也收获了许许多多美好的友谊，许多宝贵的人生的经验，以及他们经历这一切之后对智慧开始有的正确的认知。其实啊，如果我们在日常的生活当中能够仔细的去观察、去体会、去学习，也能够谦卑的按照父母亲对我们的教导、学校老师对我们的提醒，更重要的是按照天父在圣经当中所向我们启示的生命的真理，用谦卑、听话、顺服，但是却又勇敢的态度来过我们每一天的生活，那我们就真真正正地站在了智慧道路的开端，而这一条道路一直通向永生。亲爱的小朋友，我们每一天都有可能与智慧相遇，也有可能与智慧失之交臂。你是愿意天天与智慧相亲相伴，成为一个充满智慧、充满生命力的讨神喜悦、合神心意的孩子呢？还是要成为一个愚顽、悖逆、不听话、自以为是、自作主张、自作聪明、自讨苦吃的孩子呢？珍儿相信你的选择一定是第一位，那就是专心顺服神，专心的爱他，以敬畏耶和华作为你人生的态度。今天的箴言书29章里面有一段话是珍儿从小就常常需要背诵的，也是珍儿非常喜爱的一段的经文。箴言书29章17到18节这么说：管教你的儿子，他就使你得安息，也必使你心里喜乐。没有意向民就放肆，为遵守律法的便为有福。我们如果从小就知道我活着的目的，还有我的人生的价值方向应该如何去体现，如何去追求，那我们就是一个有意向的人。这样的话呢，我们的人生就充满了清楚的方向目标所带来的平安、喜乐、力量和勇气，以至于无论生命当中遭遇何事，我们都不会迷失方向。好，愿神帮助我们做正确的决定哦。我们一起来祷告。父啊，我们来到您的身座前，我们祈求你帮助我们真实的、真心的来到您的身座前，来祈求您的宝血的遮盖、您丰盛的怜悯以及您清楚的带领，好叫我们的人生活在智慧当中，活在谦卑当中，活在爱中。祷告感谢奉救主基督耶稣的名，阿们。 好，下面欢迎全家人来读箴言书的29章，然后讨论这两个问题。第一，为什么没有意象的人会放肆呢？第二，依靠神能够带给我们什么呢？如果小朋友也有答案的话呢，也欢迎留言让林正儿知道。无论你写信还是留言在真爱之我家，正儿都有机会亲自的读到您的每一封的来信和留言。愿神赐福给您，我们下一次的喜乐灵城不见不散。
树木不扎根就不能成长，生命不成长就只能肤浅。这个月我们一起扎根在基督的爱中，向下扎根，向上生长，爱主更深，爱人更真。
说真的，柴米油盐车贷房贷容易吗？我
说真的，养孩子太不易了，太难了。
说真的，
受不了了。
说真的，教育子女太让我崩溃了。
说真的，家家有本难念的经啊。
我是林正儿，您的亲职班主任，在家长学堂等着和您一起学做父母。我们来聊聊儿，画画女，咱不说别的，只说真的。非常的欢迎众家长们走进家长学堂，我是林正儿，正儿向您问安。非常的开心能够在家长学堂跟您一起学习。今天正儿继续的来分享青橄榄树的生命，按照不同的年龄层来教养女儿。您准备好了吗？今天呢，正儿要来跟您分享的就是教养儿女在他们0到2岁这一段最宝贵的婴幼儿的时光，那当然也是最疲倦最劳累的，可是呢也是让我们看到他们突飞猛进日新月异的每一天都不一样的成长。最最明显的一个成长改变的阶段就是这个0到2岁的这个阶段，每一天都不一样哦，长得也不一样了，能知道的会的能够表达的也都不一样了，所以非常的令人兴奋，也是新生父母亲在带领儿女的过程当中，虽然心里面常常有一种心力交瘁的力不能胜的这种感觉，但是在心灵上面，在情感上面又是充满喜乐和最轻松的一个阶段。那这个阶段的男孩子跟女孩子呢，没有太多太明显的差异，虽然还是有一些细微的差异，可是我们要知道，无论是从他们的生理的成长，还是心理上的，还是在关系层面上的需求呢，并没有特别明显的一个差异，只不过我们要从男孩子跟女孩子一些细微的差异里面呢，仍然可以分辨出来，就是我们在带领这一段时期的孩子，我们要分别注意哪一些的重点。那今天呢，正儿就要来跟您从教养这个年龄阶段的孩子的基础，然后从他们的生理的发展、心理的这个发展，在关系层面的需要，如何在管教以及属灵的栽培上面对0到2岁的孩子提供神所喜悦我们的一个父母亲的陪伴、浇灌、滋润和呵护。0到2岁的孩子在这段期间正好是他们在语言和关系上面表现出极大需要的一个阶段，他们的听觉呢却是敏感的。如果我们可以在养育孩子的这个过程当中，从一开始就不断地用语言、用话语来跟他们进行交流，那他们很早很早就有这种灌输在他们的心里，知道说我不一定只有哭才能够表达我的情绪。因此，如果一个孩子他在一个充满语言的环境当中成长，对他的语言的发展和语言能力的这一方面的肌肉，无论是这个大脑的记忆的肌肉，还是我们语言方面所需要使用的肌肉，都会得到一个预备和训练。 所以这一点很特别，我鼓励所有的婴幼儿的家长们要记住咯，在语言的发展上面，对于一个婴幼儿来讲是非常重要的时期，会帮助我们的儿女从小呢去抵抗住自己不想用言语用话语来沟通的这个惰性。所以鼓励我们家长们要记住，0到2岁的孩子你要天天跟他说话，如果可能的话，每做一件事情你都用言语的方式来形容出来。这个是0到2岁的孩子在养育的过程当中我们特别需要注意的地方。另外一个地方呢，我们要知道在0到2岁的孩子的生理发展过程当中呢，实际上就是从他们出生与我们母体脱离的之后，他们有这个脐带，然后剪了这个脐带之后呢，我记得我的老大刚刚回到家那天晚上，他夹脐带的这个夹子呢，居然不知道在我们可能包他的过程当中就断裂了，所以呢他的肚子，我们看到他脐带的那个地方出血的时候，我跟我先生两个亲生父母亲啊，吓得哇哇大哭，觉得我们的孩子不久于命啊，怎么才到我们的手上就要死掉了。所以连夜就把我的母亲从床上叫起来，说妈妈怎么办呢、啊？出血了出血了。其实这是一个非常正常的现象，那对新生儿的这个脐带的保护呢，其实是很重要的一个部分。当我们明白啊，这个是表示他与母体脱节，从此以后成为一个完整的独立的个体的时候，其实也是提醒我们，我们如果保护好他们生理上面各个方面的需要的时候，其实是初步建立他作为自己个体的一个个体的意识。原来他是依附于母亲的，但现在他也完全独立，他必须要透过每一天自己衷心的去喝奶，然后呢吃喝拉撒睡这个过程，透过能够陪伴或者是跟父母亲合作的这个过程来渐渐的成长和改变。所以新生儿的这个阶段呢，其实是有很多很多我们父母亲可以去支持他们的地方，除了保证他们的一个健康的一个安全的环境之外呢，其实最重要的是父母亲跟儿女之间的这个身体上的接触。我们新生儿呢，常常鼓励父母亲跟他们叫做 skin to skin， 就是皮肤对皮肤的这种接触，不要隔着衣服，能够把婴幼儿抱在自己的怀中，让他们感受一种肌肤的这种亲密感，让他们能够感受到那种安全感的一种建立。那这个呢，也是很多在养育儿子的时候不太注意的地方，觉得这是男孩子，所以从小呢就要教导他坚强，然后独立，跟女孩子不一样。所以好多的父母亲对男孩子呢，有些甚至不亲不抱，觉得说这是一个男孩，我干嘛要给他这么多身体上的这种亲密的呵护。但是0到2岁的孩子，刚刚正儿已经跟你分享了，在生理上也好，在心理上，在情感上，在关系上的差别并不大，除了他们生殖器就是在他们隐秘处的这一些不同的地方之外呢，其实我们对于婴幼儿的照顾其实没有太大的区别。我们同样的是要有很多的宝宝，很多的爱抚，很多的亲吻，让这0到2岁期间的这个婴幼儿，他们能够深深地感受到自己被父母亲爱和呵护。
聊聊儿，话话女，林真儿等您共聚家长学堂，咱不说别的，只说真的。
但是真儿呢，觉得我们很多时候会错失了一些教养的目标和提供给儿女爱的环境的一种错误的标准。好多的父母亲说，哦，我年幼的时候这个也没有那个也没有，所以我要尽我所能的给我的儿女提供最豪华最高级的一个成长的空间，所以小小的就给他们一个豪华的一个单人房，然后呢布置的非常的漂亮。请注意，正而不是说这不可行，如果您真的有这个经济条件，不会有太大的压力的情况底下，当然给儿女们好的是非常理所当然的。但是到底好到哪一种才算是标准呢？每个人都有不同的自己对于物质的好坏的标准。 可是如果我们认为说误以为有一个这样的舒适高级的教养的环境就会带给儿女安全感的话，那我们就大错特错了。任何一个婴幼儿回到家庭当中，他所需要的就是父母亲的爱抚，父母亲的关注，父母亲的陪伴，然后规律的吃喝拉撒睡的生活规律的建造和一个建立。那这整个过程呢，除非是父母亲给予10%百分之百的一个注意力，否则的话，无论我们给他多么舒适和高级的环境，对这个孩子来说都是没有任何意义的。我知道有一些朋友，他们可能父母亲都是双职工，生养了孩子之后呢，很快就把自己的儿女交给父母亲来养育。那这个时候，正而不是说，如果你真的是生活当中没有这一个选择的话，可能父母亲帮助看孩子也好过把孩子放到托儿所或者是幼儿的这种陪伴中心去。因为在我儿子1岁左右的时候呢，我们因为陪伴我的先生从温哥华搬到西雅图的过程，他全时间的上班，然后我全时间在家看顾我自己的儿子。当时我们的家附近呢就有一个这样的托儿中心，每一天我都带着孩子散步的时候就会路过这个托儿中心。我们可以从非常豪华的这个玻璃落地窗看进去之后，就发现里面呢是一张一张的婴儿床，非常高级非常漂亮的布置。然后呢，这个托儿中心婴幼儿0到3个月这样的婴幼儿呢大概有个4-5个左右，可是呢只有2个阿姨在里面托管着4-5个的婴幼儿。大部分的时间，当然我们大家都知道婴幼儿都是睡觉的时间比较长嘛，可是这些孩子呢就这样一个个的躺在床上，好像在医院里面睡在住院部的这些孩子一样的。然后就由这2个非常时间和精力有限爱心有限的阿姨呢轮番去抱这些孩子们。那到了珍儿自己的老三出生，因为他一出生就由于身体健康的缘故呢，就4天就住到急救中心去，然后就住院住了1个月的时间。我们在陪伴他的过程当中就发现说，医院里面有一批这样患了重病的孩子们，他们因为父母亲工作的缘故没有办法陪伴他们，那医院呢就招募了很多的义工，一些退休的老人，或者是有各种各样的一些爱心然后又有时间的这些人呢，他们就会固定到医院里面做一件事情。什么事情呢？就是抱这些孩子，抱这些在医院里面需要住24小时一周住7天的孩子们。然后他们每一天的工作就是去抱他3个小时4个小时或者5个小时的时间。为什么呢？因为这些孩子最最需要的就是父母亲的陪伴、爱抚、照顾和宝宝。如果我们把我们的婴幼儿在一个豪华的环境里面给他们最好的吃的、最好的穿的、最高级的用品，但是却没有把我们的时间、我们的陪伴、我们的爱心来包裹他们，来真正的为他们营造一个爱的环境，那我们就好像射箭的时候你没有射中靶心，你可以把100支箭把你的靶都打满了，但是你却没有真正的达到这个孩子所需要的那个需要。因此今天我们讲到0到2岁的孩子的陪伴和养育，正而特别强调的就是你要真正的花时间陪伴他们。而在陪伴的过程当中，爱抚的过程当中，会建立他们个人的这种独立的个体性、身份认同感，还有他们的安全感。而这些对于一个人的一生的发展都是至关重要的。好了，我亲爱的朋友，我们今天先暂时说到这里。关于这个话题呢，非常的欢迎您继续如约守候在我们的家长学堂，我们会继续来跟您一同学习，一起成长。我是林珍儿，下次再会。
我这里在你面前，黎明